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下午，前总统川普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川普在法庭上对34项指控表示不认罪。他今日稍后将会回到佛罗里达州，并在海湖庄园发表演讲。今日公布的纽约大陪审团起诉书中，指控川普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和阴谋罪，与2016年总统选举前他被指控向两名女性支付的封口费有关。一个是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另一个是花花公子模特海伦·麦克道格。川普已加强他的法律团队，聘请了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和前联邦检察官托德·布兰奇来领导他的辩护工作。礼拜二下午，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地检官将在对前总统川普的庭审结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共和党人警告说，对前总统川普的史无前例的起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个将会降低未来政治起诉的门槛，同时将国家置于一个危险的斜坡上。美国二月份的可用就业职位数量近两年来首次降至1000万以下，这个表明美联储冷却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可能在产生效果。劳工部礼拜二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二月份的可用职位总数是993万个，比一月份向下修正的数字减少了632000个，亦低过行业预估数值1040万个，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职位空缺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是专业工作和商业服务，减少了278000个职位。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职位为减少了210000个，衡量消费者需求的重要行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就下降了125000个。二月份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新员工人数从630万降至610万，裁员人数从170万降至150万，离职人数从390万增至400万。对美联储来讲，礼拜二报告的数据是一个好的迹象，之前尽管已经九次上调基准利率，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强劲。国会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发言人表示，由该委员会主席盖拉格领导的十几名两党成员将前往加州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议员将与苹果等科技巨头以及迪士尼等媒体公司的高管会面，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就在上个礼拜，依赖中国市场和生产者的苹果公司 CEO 库克访问了中国，并就供应链问题与中国高层进行了会谈。盖拉格此前曾经表示，他希望迪士尼 CEO 鲍勃伊格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在委员会作证。该委员会的成员预计还将与微软总裁史密斯、Alphabet 的全球事务总裁和首席法务官沃克以及 Palantir、Scale AI 等企业的高层会面。英国数据监管机构礼拜二对 TikTok 罚款1270万英镑，原因是该公司违反数据保护法律，包括未经家长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发现， TikTok 限定13岁是能够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但是他在2020年允许多达143万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这个程式。该机构说，这些违反数据保护的行为发生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之间， TikTok 没有尽责监督用户年龄，未能阻止未达年龄的儿童使用该软件。2019年 TikTok 亦因类似的做法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70万美元。礼拜二，芬兰正式成为北约军事联盟的正式成员。芬兰外交部长佩卡哈维斯托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递交了一份正式文件，从而完成了加入北约程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欢迎 芬蘭的介入。他指出，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反對北約擴張作為他入侵的理由之一。克里姆林宮表示，俄羅斯將被迫對芬蘭加入北約採取反制措施。國防部長邵伊古表示，此舉增加了烏克蘭衝突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芬蘭是俄羅斯的鄰國，亦是第31個加入北約的國家。芬蘭幾十年來一直走中立路線，加入北約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礼拜二下午3:40左右，前总统川普已经离开曼哈顿刑事法院，结束了当日的庭审。川普在4:00左右登上了他的私人飞机，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预计他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表讲话。法官将下一次现场聆讯定在12月4日，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正式开始前2个月。爱荷华州共和党预选会议将在2024年2月5日举行，标志着共和党初选季的开始。在法庭上，川普对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指控，以及在2016年向2名女性支付封口费一事，表示拒绝认罪。这位前总统在法庭上停留了大约1个钟头，并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对川普的指控都是E级重罪，这个是纽约州最低类别的重罪。川普礼拜二谴责了对他的起诉，指责地方检察官白艾荣在川普第三次竞选白宫期间领导了一项政治起诉。近日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全美各地的汽油价格都上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自上个礼拜以来上升了7美仙，并在礼拜一达到每加仑3.5美元。这一价格比上个月的平均油价高出11美仙。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最新数据，最近全美汽油日均需求从896万桶增加到915万桶，与此同时汽油库存大幅减少290万桶至2.2670亿桶。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需求增加推高了汽油价格。如果需求继续上升，这样汽油价格可能会随之上升。全美各地越来越多的药物过量事件都和受用镇定剂有关。这个礼拜 ,Santa Clara 县发生手中由动物镇静剂甲苯塞醇塞律善造成的死亡事件。据悉，这种镇静剂越来越多被与芬太尼糖可乐因等鸦片类药物混合在一起。Santa Clara 县官员表示，在2月，一名36岁的男子在圣何西被发现没有反应。尸体检查结果显示，他体内的甲苯塞醇塞律善检测呈阳性。甲苯塞醇亦被称为 Trank， 是一种被用于例如马、牛和其他非人类哺乳动物的镇静、麻醉、肌肉松弛和镇痛的药物。甲苯塞醇会抑制神经系统，还会减慢呼吸和心率。这种镇定剂没有被 FDA 批准用于人类。美国缉毒局在上个月发布了一项警报，芬太尼同这种药物混合进行贩卖的事件数量出现了急剧上升。维珍尼亚州州长办公室礼拜二发布的新闻稿话，州长格伦·杨金将在4月24日至29日首次率领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访问台北、东京和首尔。这个将是共和党人杨金作为州长首次访问亚洲。杨金州长在访问台北期间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官员、战略商业协会、公司高管和全球行业领袖，以进一步加强维珍尼亚州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州长杨金说，这次访问将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和国家安全。维珍尼亚州拥有很多外资商业机构，其中有5家来自台湾，133家来自日本，25家来自韩国。上个礼拜日，中国和印度双方爆发新一轮口水战，中共试图对中印边境阿鲁纳恰尔邦有争议的部分地方重新命名，而印度在礼拜二断言给予拒绝。中共民政部发表声明，称他已经规范了藏南地区部分地名，从而更改了印度阿鲁纳恰尔邦11处地点的公开使用名称，包括5座山峰。该声明内含一张地图，显示中共所谓的藏 南地区，是中印边界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区域，属于有主权争议的领土范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奇在推特上说，阿鲁纳克尔邦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印拥有长达3500公里的边境线。1962年两军曾经因边境主权问题引发战争，近年来在达拉克山区发生的冲突使双方关系再次急转直下。
礼拜二，澳洲联邦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在所有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这个是澳洲继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作出类似决定之后，成为五眼联盟中最后一个禁止应用的国家。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联邦内政部的一项安全审查完成后签署这项禁令，该禁令会适用在联邦政府发给政治人物和公务员的所有手机和其他设备，即他们不可以在任何政府的手机或电脑上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禁令公布会在今个礼拜迟少少发布。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之下，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在最近开始又一轮裁员，再次波及到欧洲直谷爱尔兰。据分析公司预测，该国科技业裁员可能会超过5000人。3月23号线上招聘平台 Indeed 的母公司瑞可利控股公司宣布会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200人，相当于全球员工总数的 15%。 据当地媒体报道， Indeed 已经通知其他在都柏林分公司的600多名员工，他们可能会面临失业。爱尔兰最大的企业代表组织艾帕克法的报告，今次裁员潮已经在该国削减了2300个工作职位，预计会裁超过3000个职位。旧金山法院礼拜二裁决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因对直谷工厂的种族歧视情况视而不见，应支付一位前非裔员工近$3,200,000的赔偿。2021年10月最初的审理结束，陪审团原本命令特斯拉向原告迪亚士支付$1.37亿，今次重审结果对特斯拉公司来讲堪称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法院文件显示，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期间，迪亚士在特斯拉 Freeman 工厂担任电梯操作员。迪亚士在2017年提告表示，这间工厂的非裔美籍员工经常被冠上种族歧视的称呼和被贬低，他的仔亦在这间工厂工作。迪亚士说，就算向主管投诉，但特斯拉公司对这些经常发生的种族歧视和霸凌行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最初判决后，特斯拉人力资源副总裁坦承，迪亚士在厂工作那阵，特斯拉并不完美。特斯拉还表示，自从那阵之后，工作场所环境已有所改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